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神，今天是我们的登山宝训我们的第二讲我上个礼拜给过大家挑战邀请你们回去你们去读圣经跟随耶稣基督每次读经就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主啊，你要我如何与你同行？主啊，你要我如何与你同行？你要我如何跟随你？我的负担是从这一次的我们这个登山宝训，我是希望能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不知道你对耶稣基督认识多少，但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的见解，很多不同的神学，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理论，所以我常说神学叫人分裂只有学神是叫我们合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查考登山宝训。我是很想大家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就是到主的脚前然后我很喜欢登山宝训这个场景。登山宝训这个场景就是主耶稣到山上，然后他坐下来，然后门徒到他跟前来，然后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登山宝训这里有解经家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所以神曾经在西乃山对以色列人宣告他的心意。同样利未马太他是利未人，他也希望透过这个场景让人知道这个登山宝训是耶稣坐下来，就像那个拉比通常他教导是边走边讲的，拉比是门徒跟着他的边走边好像当年的苏格拉底一样的门徒跟着他，他边走边讲话所以在这里拉比停下来坐下来，那个教训是很重要的，他会坐下来。然后主耶稣在这里登山宝训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他开口教训他们，所以我很喜欢登山宝训这个场景，就是耶稣基督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跟门徒讲。来，我们读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登山宝训我们读第一节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来，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认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教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上星期我跟你们说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是耶稣的讲道词马太故特意的把它放在一起。那这个登山宝训我很喜欢这个场景，就是耶稣对着门徒也对着一些其他一起来吃五饼二鱼也许都是跟着耶稣的一群人，耶稣对他们讲话的时候，每一个福都是在点中他们的需要，每一个福都是点中他们一些的需要。我们常常认为讲道事实上是安慰，你同不同意？ 讲道应该是一种安慰，就是让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就是那个人为他的问题你说出来，让他给吸引过来，定睛在你身上，看能得到什么。所以我发现很多讲道讲得很真实，但是却让人睡觉的，因为他讲的跟那个听众好像没关系，讲的都是真的，他听的都睡着了。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讲员？我从前我们在30多40年前我们去教会，我们就说闷不洗礼你就得救了，你在里面很闷，在这里闷不洗礼你就得救了。意思是讲道不是来满足人的需要，但是耶稣讲道他是很有那种活力的，也是很能帮助我们生命得提升。所以我要给大家分享我今天的投影片，我希望让你们知道主耶稣他讲话跟我们不一样，主耶稣他讲话跟我们不一样。哈利路亚，感谢主。登山宝训，我们这一次还是讲到先知性人生的特质，特别这个末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多认识这个题目。主耶稣每一个福音都点中一种人，所以在这个阶段圣经，里面讲到温柔的人、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每一个都能点中一种人的心态。然后，其实讲道是为了安慰人，所以要能让人受感动，所以讲员要懂得阅读感觉 with feeling， 英文叫做 with feeling， 就讲中人心中的那个感受，人是忧虑还是怎么样。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读到别人的心里去，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的只讲他的话，他对这个环境是没有互动的。所以当你讲到你只注重对错真假，你没有留意你的听众的需要，你讲到不是耶稣的讲到。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把自己放回到登山宝训的场景，我希望你能想象耶稣当你讲的时候，虚心的人就有个人，我是虚心的人，就转过来，哀痛的人就是那些常常难过的，只要哀痛的人很合适做代祷者他必得安慰，因为哀痛的人到主面前就会得安慰。然后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我们认为是给人欺负的，为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很温柔，我就不温柔了我不知道你温柔不温柔，我觉得我不够温柔。然后这里有些人是饥和慕义，他们很喜欢执行公义，很喜欢这个世界有和平，这个世界有公义，这个 有公正，但这种人通常都是很失望的。然后连续人的人，就是你主动去安慰帮助人的人，怜悯别人的人。然后第八种，清心的人，我是清心的人，我很爱神的，我是很简单的。然后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当他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在宣告的时候，他是在摸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我认识你。今天我也希望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我希望你能给他摸到你的心，你是这八种的哪一种人？你是这八种的哪一种人？我们再读一遍，马太福音五章，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喜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教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再读一遍的时候，你感觉耶稣对这些人讲话的时候，他是要培养先知，他对他们好像有一种叫他们不要怕吃亏，不要怕受苦，不要环境不开心你就不开心，不要环境别人没公义你就觉得生气，你也想不公义。在这里主耶稣在讲先知，希望有这样的代言人，有没有看到啊？虚心是一种好像是谦卑甚至是贫穷的一种心态。所以事实上别人不喜欢这八种都不是一般人喜欢的。我告诉你，这八种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的人，这些人好像在人与人之间都是吃亏的，有没有发现？温柔的给人欺负了，不要太温柔。应该写多一个爱主的人就爱主的人就有福了。有些人说爱主为吃亏的，爱主的比魔鬼攻击的更厉害，所以不要那么爱主了。我年轻都会这样。弟兄姐妹，今天你认为什么叫有福？若你没办法从耶稣的眼光去什么叫福气，什么叫有福，你还是一种今生的成败得失来看什么叫福气，你永远没办法听得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五章到七章他说你听的话去遵行，你就在磐石上，风吹雨打再大的灾难来，你还是站立在磐石上。所以我在这里再去说，登山宝训不是给普通人听的，是给门徒，特别是那些耶稣呼召出来要跟他3年，甚至是让人认出这些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今天我会觉得，从每一次我讲一个福，因为我说我不是单单跟你们去查经，我是希望你们能遇到耶稣，能遇到我曾经3年每天跟着的耶稣。我希望你能认识我所认识的主，然后你能把你的生命跟他建立一个深入的关系，然后你的身体、你的生命不知不觉就活出他的生命来。所以在这里，登山宝训是个先知性的人生。我希望我能解得清楚啊。今天第一个福是虚心的人，是虚心人。我们再去看我们的投影片啊，虚心人，什么叫虚心的人？什么叫虚心的人？在这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他们的。为何虚心的人能快乐的拥有天国？这里为什么说快乐拥有天国？有福就是快乐地，快乐地啊，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所拥有的。那么虚心是什么意思呢？虚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过很多不同的解释，虚心是什么意思？今天我要在这里特意的再去讲，虚心是什么意思？心虚我们知道，虚心也许我们不太懂，对不对？在这里讲的一个故事，一个茶杯的故事。有一位老师面对一个来求他帮助的教授这个教授一开始就讲很多话，然后不断讲他的问题，然后最后这个老师就跟他就看他没有停下来的想法，这老师就给他斟茶，然后斟茶的时候，这个茶杯已经满了。 这个老师继续蒸蒸蒸，这个茶杯满出来了，水满出来。这个教授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说：“老师，水杯已经满了，不要再蒸茶进去。”然后这趁着他停下的时候，这个老师说了什么话了？他说：“你已经太满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啊，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你已经太满了，你已经太满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来到他面前说是有需要他帮助，但是却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个人什么叫不虚心，就是一个人他有问题，他有很多想法，但里面满满的，满到一个地步根本没办法可以让别的思想进来。好像这个教授他已经觉得他对这个问题很清楚，有很多的想法，他原来是希望讲出来也让这个老师啊，也就是说这个和尚给他一些的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洞见。但是当你遇到一个很会思考就像这样满满的人，你没办法帮助他，一点都帮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骄傲。一个人里面满满的，你没办法让主的灵来帮助你，你也没办法听得进任何的真理，这里里面太满了。听你们，今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很懂圣经，甚至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已经有一整套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做跟随主。所以当主有新的事情要告诉你，他有些想改变你，改不了，因为你里面已经没有虚心。所以我要告诉你，有什么罪是最可怕的，就是骄傲。骄傲是让你远离天国而不自知的一个罪。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出虚心，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一个虚心的人才有可能真实的进入天国。我这说的天国不是天上那个，不是说得救的问题。你要留意犹太的文化，他们讲的天国不是将来再来那个天国，在耶稣之前他们都没有这个观念，他们是建立地上天国，是一个犹太的国家，犹太的国度。所以他们认为的天国是神要来掌权，弥赛亚掌权的地方。但是我们基督徒太快就把它变成天上的天国永生，所以解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各个不入。耶稣基督是指出，当你有谦虚虚心你就能快快乐乐的拥有天国，进入天国。那么为什么人会骄傲？什么是耶稣所讲的虚心的相反？我给大家读几个字虚心的相反是什么？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我可怜，自我中心，是最难进入天国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这里是个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像什么当年的法利赛人，耶稣对着法利赛人，他们总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他们没想过要做先知，他们心灵也没有聆听的一个意愿。然后有一些不是法利赛人，没有自我良好的感觉，他们落在什么自我可怜。弟兄姐妹，那些自我可怜，觉得自己头头碰着黑，神不够爱我，我不可爱。我告诉你，自我可怜的人也是一种骄傲，因为你认为自己不应该受苦。谁说的？所有的应该都也许是骄傲。所以在这里，只要自我中心，就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一切的中心，一切的中心。实际上虚心这个字后面我会多解释，虚心就觉得邻里贫穷，你们常常听的邻里贫穷，实际上原文是乞丐，就是一个乞讨的，就是靠别人才能生存下来， 靠别人供应，靠别人怜悯，才是真正的虚心的虚心，那个虚那个字，就是灵里完全的无助啊。所以简单来说，觉得自己属灵的人啊，这很属灵的，他就不虚心了；觉得自己不够属灵的，这个人也许他能活在天国的真实里面。弟兄姐妹，当你发现你自己掌控你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的烦恼，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审判别人，你很容易就觉得别人对别人错，还有时候你觉得别人误解我，还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自怜，我付出那么多还是别人不尊重我，还是这些人欺负我。然后当你受伤，你就会退出来，然后你在很多事情上你就只有自己的想法，你认为我才是对的。我告诉你，什么叫自我中心？就是只有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然后什么自我中心？我们在最后面这个啊，有一段，我们从小就活在自我当中，心中充满了自己。不是我很伟大的，我很有爱心的。你去想想看啊，看肢体照的时候，你先看的是自己拍的好不好，对不对？啊，当你看一个肢体照，啊，你第一个找的是谁？就是看我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我中心，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为什么会难过？为什么会骄傲？因为我付出了很多，我已经很认真，我是第一个，所以。自我中心是从出生到你死那天，你都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讲的虚心，就是一个人他是愿意放下他自己，承认他自己不够，承认他自己的骄傲是一种错，愿意谦卑的承认自己不足，离开自我中心。你什么人会离开自我中心？就是当他看到自己眼睛所看的不一定是对。他所认识的不一定是真理。当一个人觉得我拥有真理，像当年法利赛人，他就会拒绝耶稣。所以很多主流正统教会的，他们这个基要派，他们很喜欢查圣经，很喜欢有一套的什么我们叫做时代论，他们用一种系统来读入圣经，认为这个是唯一的真理。就像信义宗，其他的什么的路德宗，他们都有一套系统读入圣经。然后他们排拒别的系统，别的神学。我告诉你，当你认为自己是拥有真理的，你就开始拒绝别人。然后当你就认为你是拥有真理，你不是一个追寻真理的，你就没有谦卑。你事实上在远离天国。当你认为你拥有真理，你靠自己而活，你就没有位置给神，更不要说圣灵。耶稣所说的天国是靠着圣灵，然后在医治人、帮助人，圣灵的能力彰显到哪里，天国就降临在哪里。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最让我们远离天国的，天国的真实的是我们的骄傲，是一颗不谦卑的心。我曾经有一次到北京。神要我在一个年轻的夫妇家里设立一个祭坛，我要把我的祭坛那个安息之所放到他们那边去。我进去他的房间，都是毛公仔，都是那种幻巨熊啊、大猫啊、大贝贝熊，我看着有点不舒服。这个房间真的可以做神圣的祭坛吗？第一个感觉就不舒服了。当我在里面睡觉睡到半夜起来，我觉得很难过，是不是我太快考虑他们的地方啊？然后你知道神怎么对我说？你没有谦卑的心，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抱着这个家的姐妹，她常常抱着这个毛毛熊在这里哭，在我面前祷告，难过。 我很喜欢这个抱着毛毛熊，好像抱着我一样的姐妹，这个小女孩，对我讲话那个样子。我觉得是的，主，你要的是心灵的诚实，你要的是一个可爱的、真实的在你面前的一个姐妹，是我有宗教的灵，是我不谦卑。你要的，你喜欢与她有这样的相处。这个地方虽然都毛毛熊，但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她与神相遇的地方。神居然喜欢跟一个喜欢毛毛熊的一个姐妹，她已经是30多岁，但她还是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的她的毛公姐都在那个房间里。但是当她回来了，她去到这个地方，后来第二天回来，我都还没开口要她搬走这些，她就说：“牧师，这些都要搬走的。”我要把这个房间空出来给你的。我说不要搬，不要搬，天父喜欢你，拿着这些公仔来祷告。你有没有感觉我跟神的差距？我虽然觉得我是蛮谦卑的，但是我觉得原来神要的是一个能与人真实相遇的地方，反而我是有一个宗教的人。然后我又看到他的弟兄，穿短裤是一个 IT man，这是一个做 IT 做电脑的，他又年轻，好像不够属灵的耶。然后你叫神怎么对我说？我喜悦住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就是不够属灵，但是他们愿意，我喜欢在他们当中，是因为他们需要我把神圣的生命给他们。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的天父多慈爱。他希望把他们带进真实的天国。我有宗教的灵，我从来没有那么痛心。为什么要我？我没办法了解天父的心。我一进去就用宗教的观念去看这个房间不够 holy。然后我看那个弟兄，他好像没法守住这个祭坛。但是我告诉你，后来他们给我个很大的感动。我看外表，神看内心。我跟他们说，你们就要两个房间。若之后你们生孩子怎么办？这个神的祭坛是不是要搬？他说不是，到时候是我们搬。这个房子是已经奉献给神的。若这条孩子我搬，你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在北京市中心那个30楼，SOHO 现代城。你知道那个是多少钱的一个房子？哇！我听完之后，我真的很惭愧，我真的很难过。只要这个 IT 弟兄他说：“牧师啊，我没劲，因为我听说那个靠科技要去666寿啊，我怎么办？我现在去做高科技公司，我在新冠圈的。”然后我跟他说：“弟兄啊。”就算你不做，也会有人做。难道一把火烧掉你关掉你的公司吗？你知道圣经所预言的一定会发生，所以你尽管做。但是你在那个位置，你要顺服神，神要你做什么做什么，神要你提，通过你提醒让那些不好的事情晚一点发生。所以弟兄啊，不要逃避，继续站在你的位置。你想想看，我说外表不熟龄的，伟人，你想想看，这种 IT man，一点都没有那种金钱的，讲话还有点摇的，他居然有这样的心，你想想看，我多难过。我平生没有想过，我没有一颗谦卑的心，我真的没有虚心，我居然没办法看得懂神要如何把他们带进天国。若我按着我的思想，我不把这个祭坛放在那边，只要我同意天父你对的，这对小夫妻居然愿意把他们的贵重的房子奉献给神，所以你知道我多惭愧。我那一次就是听这种一个谦卑的心，什么叫谦卑？就是你能与神同，你能 谦卑放下你自己的意见，你能知道神的心意。谦卑不是为着你要谦卑，谦卑是你能放下你的想法，你能查验何为神的旨意。我真的觉得原来不知不觉我很骄傲，我侍奉主，我做先知服事，我很多年，那一次在北京让我真正痛心，感觉我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我想跟你们再唱这首诗歌，弟兄姐妹啊，耶稣要的是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放下，然后不要自我可怜，只看到自己受苦，一定要以神为中心，一个谦卑的心。我愿意你们跟我一起来再听一次，因为这首诗歌实在很棒，让我知道原来我已经侍奉主多年，建立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已经让我失去谦卑的心。愿你们一起来，跟我一起来，从这首诗歌来再学一下什么叫一个谦卑的心。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谦卑的心，才有受教的灵。主啊，我不够认识你。主啊，我太多个人的成见，我没有一颗受教的心，受教的灵。求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所以虚心，求神帮助我更多的祷告，承认我没有祷告，我没办法能进入主耶稣的生命。天国已经给你了，在基督里你已经拥有天国，但是你能快快乐乐和蒙福的在活在天国里吗？你需要谦卑的心。虚心人有福，让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虚心人有福，我们来学习真的要放下你自己。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解释什么叫虚心，就是俯伏在主面前，俯伏在主面前，承认我一无所事，一无所有。
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若登山宝训是一个先知的手册，八福是先知生命的特质，那么虚心是什么意思？虚心的人，先知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能活出神的旨意，遵行神旨意，对不对？你没有一个虚心，你没有一个真的灵里的贫穷，你不渴慕神，你也没有一种谦卑。虚心其中一个图画是俯伏在哪里，俯伏在哪里。另外一个图画是一个乞丐，什么都没有，灵里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贫穷到像乞丐的一个图画。所以我要更深的解释，你如何做一个先知，第一个条件你要成为一个谦卑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感谢主，虚心的人。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的投影片，我们归纳了有三点关于虚心的，关于虚心。感谢主，我是三点 OK， 感谢主。虚心是一个先知的，特别天国先知的特质。唯有虚心的人，他能放下自我中心。第一个，放下自我中心，就是不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自己灵里缺乏，不敢相信自己，不敢相信自己，虚心的人就服了。然后我们虚心，我们不懂，心虚我们很懂。心虚的人都不敢坚持自己己见，但是虚心是一种在神面前知道他太伟大了。所以第二点，虚心是承认天父伟大，是承认天父的伟大。因为你知道天父太伟大了，所以在他面前你就虚心，你不敢坚持己见。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1章41节，约翰福音11章41节到42节，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话了？约翰福音十一章，这里讲的与虚心有什么关系？这个是耶稣的榜样。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是拉撒路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两节圣经。耶稣的虚心是41节。当他面对拉撒路的空坟墓41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主耶稣在这里他表现的是举目望天，他不是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 declare declare 宣告，没有。耶稣还开启举目望天第一句话说，父啊。所以当你们要求神迹奇事发生，你们常常要你们看着那个事情，看着那个死人，看着那个坟墓，不是，应该是举目望天，把天父放在你心中的话说出来。你再次思考你跟天父的关系。一个虚心的人，他们知道神比我大， 他认识自己的渺小，认识神的伟大。当你单单认识自己的渺小，你就没信心。当你认识神的伟大，就会像耶稣这样的，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弟兄姐妹，一个虚心的人，他来是要遵循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听到神的心声音，所以他说，父啊，我知道你已经听我了，你已经听我。他还没有成就之前就做什么？感谢。一个没有自己放下自己的人，不会担心，哎呀，这个神迹会成功不成功？没有，耶稣一点没有这样疑惑。他虚心，他真的虚心，他知道我没有 I'm nothing， 我一无所有，我只能依靠天父。但是我知道是天父要我来，因为他延期了几天来，所以耶稣的心就是虚心的代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认为耶稣是蛮有把握的，错。耶稣蛮有把握，不是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一点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也没有用他的钱强，他眼中只有谁？只有天父。前面那个马大说，主啊，一定是臭了。耶稣还跟他说，我不是跟你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虚心的人眼中只有神，成的是神，不成也是神。真正虚心的人把结果交给神。所以在这里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这周围众人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在这里是为神做见证，为自己的使命做见证。然后他说，你也常听我。一个真正虚心的人，为什么可以放下自己？为什么可以不坚持己见？他就像耶稣一样，跟天父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他不以自我为中心，他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不单止虚心的人需要，就是神的伟大。那种伟大是让你自卑的，让你不敢依靠自己，那个才是真正虚心的人。他已经活在天国的真实里面。阿门。拉撒路出来，耶稣都没有第三句了。他讲了三句话。没有第四句，三句话，两句跟天父说的，然后一句话就对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小公姐妹，当你希望神迹出来，你就说，主啊，我是谦卑的，我要虚心，你想怎么做，你要把我的家带到哪里去，你说的算，我知道你听我的祷告，你要叫我该怎么做。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你不是将来才进入天国，你今生就进入天国，就在天国里。因为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不对？他不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主等死，没有，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就是福音，跟着耶稣信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不是将来，是现在。所以我认识的耶稣，好像跟，对不起啊，跟你们所认识的耶稣，跟我们教会的耶稣有点不一样。耶稣是每天走在我前面，他活出天国的真实。他说，你愿意做先知吗？愿意做我的代言人，像我一样吗？你就虚心。虚心是放下自我，不以自我为中心。虚心是认识自己的渺小，更认识神的伟大。要相信他是伟大的神，再大的事情他都能搞定。阿们。讲是你的责任，祷告是你的责任，成就是谁的责任？他的责任。成不成是他的。所以我的老师林彼得牧师 Peter Lin， 在马来西亚的一位牧师，他是一个神之医治病的牧师，但他很平衡。他说，神之能信人，但是只有神的话语能建立人的生命。然后他曾经说，祷告病得医治，荣耀归于神。祷告病还没有得医治，继续仰望神。我觉得这句话充满谦卑， 不是我的虔诚，不是我每次祷告一定要成就，祷告病得医治，荣耀归于神。祷告病还没有得医治，继续仰望神。这个就是谦虚，就是一种虚心，不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完全的尊重神的安排，尊重神的旨意。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神让他去复活拉撒路，所以他话不多，他知道他是要为神的荣耀做见证，他不再想自己有没有信心，所以愿你都这样。所以我今天特别祝福公姐妹，愿你真的想拉撒路出来，你要先有前面的阿们。我希望我们真的能进入耶稣所进入的这个天国的真实。这个是为什么我要你们查考登山宝训，你要成为一个先知，听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传神的话语，还用你的生命托住神要你宣告的。所以第一个虚心，虚心的第一点刚才我说了，就是放下自我中心啊。第二点就是虚心的人承认天父的伟大，天父的伟大。要有第三点，有第三点，有第三点。第三点什么叫做谦虚虚心？虚心的人第三点是，第三点是虚心的人他自认不足，渴望拯救。虚心的人虽然有能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够，他渴望得拯救。要进入天国，首先要承认自己不行，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常说基督教好人下地狱，坏人上天堂。那些人听了，不是不是，基督教是好人上天堂的。我说错，你自认你是好人你就下地狱吧，因为你不会寻求救恩。因为你自认你是坏人，你有救了，因为你有可能，因为你知道有面对审判，你会愿意寻求救恩，你有机会得救。所以虚心进入天国的第三个条件，就是一个人啊，愿意进入一个受恩的位置，进入一个受恩的位置。这个就是诗篇16篇第一节跟诗篇57篇第二节。我们打开大卫的诗篇。当你要学习做一个虚心的人，打开大卫。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虚心的人，所以他常常经历天国的真实。我在说，我不是要讲道理，讲一个哲学一个理论，我是要讲生命。什么叫做虚心的人啊？能有福了，能开心的、快乐的啊，因为天国是他的，快快乐乐的拥有天国，是虚心的人的福气啊。先看诗篇16篇第一节。是什么呢？诗篇16篇是大卫的经诗。诗篇16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诗人大卫在诗篇16篇第一句话是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然后第57章57篇，诗篇57篇第一节，诗篇57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第二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难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大卫在这里，他是个勇士。他的面对是逃避扫罗的灾难，他真的走投无路。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会这样祷告？因为你真实觉得我没有能力，我真的没法自救。当你真的这样虚心，你真的觉得你邻里的贫穷，你认识自己没有权柄，没有灵力，没有一点都没有邻里的福气， 你不配进永生，不配与神谈话，这样的人才真的有可能寻到神对你说话。所以在这里他说，因为我的心投靠，大卫把他的心放在神面前，然后他愿意躲在神翅膀的荫下，等待灾难过去。那么没有 guess， 我告诉你他才是聪明。箴言书三章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聪明就是自己的观察、评估、分析和经验，不依靠这些，那么靠什么？只能单单相信神的带领，用你的心接受他的带领。大卫在这里很清楚说，他没法救自己，他心也很乱，他心里没有任何可以有用的一些方案。所以第二节他说，我要求高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的神，原文没有出世。所以我希望你能从耶稣的榜样，他如何以神为大，你如何在大卫的身上承认你灵里贫穷，你肉体也走投无路。当你有这样的认知，耶稣说你就是一个虚心，一个真正认识自己贫穷的人。在启示录有一个教会，耶稣说，你是瞎眼赤身露体的那个是什么教会？老底家教会。那个赤身露体贫穷，那个赤身露体那个贫穷，那个原文就是这个虚心。所以实际上耶稣基督是用犹太人的文化，他要让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什么叫虚心。人拥有多少都是贫穷的，在神面前贫穷灵里贫穷的，这个属灵上贫穷的人，拥有再多都是一无所有的，所以这些没法帮助你进入天国。所以有另外一个话这样说，你拥有今生的骄傲，你带着你的骄傲，你死在你今生的道路上。但是若你愿意谦虚虚心，你愿意承认你的今生所有的是 nothing， 你愿意迎向神赐给你的那个永生，你就能放下今生的骄傲，跟着你的谦卑迎接永生，超越死亡。今生骄傲的人，他所拥有的没法带领他跨过死亡达到来生，今生谦卑的人能靠着主的恩典承认自己救不了自己，天国是他们，不是将来现在靠着圣灵你就已经活在天国。所以这个是一个先知常常需要活出来的榜样。阿们。所以刚才我讲我在北京居然不知道神的旨意，神已经说这个地说我要去看他，我做最后决定。我提出的三个我认为的问题，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那个地方不合适，有毛毛熊公仔，有一个地说不合适，然后神说我喜欢活在他们当中，我喜欢跟这个姐妹一起待在一起，哎呦我的天。然后最后我认为这个地方不合适，以后他生孩子就要搬了，神的祭坛要搬，他说我会把这个地方奉献给神。神后来给他们的房子是后来的房子四倍，也是在北京，哈利路亚。还是父母帮助他们。我告诉你，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人，他们才有一个单纯谦卑的心。你看我这个都没用，已经为主做了那么多事情，跟随主几十年，居然到现在还不了解他的心意。我告诉你，有那种心痛啊，我不配做你的代言人。那就是我近年这五年 就是我侍奉主的20多年，跟随主走到以色列已经7年了。当时我居然那么误解主的心意，你猜我有多难过？我的难过也许你们也是我的骄傲了。我认为我应该知道主的心意的，但主说不行。当你固执你的想法，你固步自封，你开启不谦虚，你开启没有谦卑的心，你已经不知不觉远离我的眼光，不知不觉也许走在一个不再是我喜悦的路上。连先知都会这样，弟兄姐妹，所以我所跟的耶稣太厉害了。在周围环境都很乱，很多不同的声音，有法利赛人攻击，有很多神学在争论，有很多人对他挑战，他仍然可以紧紧地跟随我们的天父。记得在马可福音，他前天晚上一直布道，周围的人都来了，第二天早上他跑掉，记得吗？他天还没亮他跑到旷野，他做什么？祷告。有门徒来找他，众人都在找你，你干嘛到这里来害我们到旷野来找你？那不是门徒的意思要做大做强。但是耶稣怎么说？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里。门徒说，为什么要走？不是要做大做强吗？耶稣说，我来是要为了传天国的福音，我们离开这里。耶稣不是来满足人的需要，我告诉你，这样这才是真正虚心的跟随天父旨意的，没有自我，没有自己，每件事情都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也很清楚自己不能乱用自己的能力。神的能力，天只为天父的荣耀，只为神的荣耀而活。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今天给你们的挑战。耶稣是这样的，不是做大做强，只是做到位，坐在天父的心里。所以你要做到，你需要八个素质。第一个，虚心的人，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有福，神给他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我告诉你，我离家到以色列，我卖掉香港房子，我把一切都放下，把我香港的事业，我香港去做神学，我在神学去拿奖学金，所有这些人的前途都毁掉，但我愿意一无所有。神给我有一些能力，他知道我不会偷他的荣耀，真的不会偷的，他对我有信任。神要考验你，考验你是否真的渴慕进入他的天国，是否真正愿意秉持一个虚心，做一个虚心的人。你能有虚心，有谦卑的心，你就能更容易敏锐神的旨意。有人问我，你是看到异象为人祷告，还是你看到听的声音为人祷告？我说都不是，有时候异象，有时候是声音。我是与天父同心，我是闭上眼睛自己感觉天父的心，要天父的透过我把他的心意讲出来。这个心连心是一种真的把自己的心掏空。所以我有时候为你们祷告，我说你们都可以这样的，当你为人做先知预言祷告，你可以闭上眼睛啊，先默祷，然后想着天父有多爱这个人，要从灵里看这个人，天父会把他的心放在你里面，把他的话放在你嘴唇当中。所以虚心的人，今天是我挑战你们。耶稣的生命是虚心的，耶稣没有自己救自己，甚至他不建立自己的事工事业，伟大的事业，他只来遵行天父的旨意，让荣耀归给天父，他也不是来满足人的想法啊。所以主耶稣他给我们的虚心是一个邻里饥饿总觉得不够的人。我希望你们作为一个有机会，你们真的有一天成为幕后神要用的先知代言人，我希望你们今天听到的这个虚心，这个谦卑的心，这个愿意俯伏在哪里承认自己不行不敢乱动的心，这个有机会做大做强，你都可以按着神的心意，你愿意轻轻的放下，这个才是真正的 活在天国的真实，今生一切都是 nothing， 包括我现在有的能力都是 nothing。I am nothing, but you are I am. 是我在以色列学会的一句话，但到现在还在学。I am nothing, 我一无所有，但是你是全所有。弟兄姐妹，今天是我给你们登山宝训第一个挑战，特别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我们总结一下，总结一下。虚心的人不是一无所有的，虚心的人是拥有很多，但是他是唯有虚心的人，就这句话，虚心的人是，虚心是放下自我中心，虚心的人是承认天父的伟大，意思是承认自己的渺小，没有天父什么做不了，虚心的人是进入天国的路，虚心是自认不足，渴望得拯救，虚心要像大卫一样，是进入受恩的位置，所以愿意成为一个受恩的啊，没有神的恩典活不下去的，没有神的恩典没办法做完神要我做的事情，是吧？好像大卫躲在神翅膀荫下等待灾难过去，然后他要去求告神，就是为我成全的神。然后我总结一下，唯有虚心邻里饥饿的人才可能活在天国的真实，就是我说的先知的生命。作为一个先知不一定能行出神迹奇事，他的心一定要够清，他要 活出天国的真实。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总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会把天国透过圣灵不断落在这个谦卑的身上。最后我们也再去用这个一个谦卑的心成为我们的总结。我们再次用这首歌啊，你要知道，我是在呼召啊耶稣的跟随者，我是在呼召耶稣的跟随者。我希望你要让人认出你是神的先知，你是曾经跟随过耶稣的，就成为啊这个天国翻转这个地上所有国度的人。哈利路亚，愿这首。一个谦卑的心成为我们的祷告，也希望你透过我的失败，你今天要知道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用你的经验去献祭神，你一定要不断更新而变化，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不会固步自封，能放下自我中心，不自以为是，不自以为意。
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虚心的人，就是这样俯伏在人的面前，
帮助我更深的
这种无助的感觉，
深深情
渴慕主的帮助，渴慕主的同在，渴慕主的同行。所以这首诗歌实在能把虚心的人所需要的行动，所祷告的都写出来。
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脚 向你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小心意更新而变化，超越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先知的心，先知的心，这个能听的心，帮助我们拥有这个能听的心，一个谦卑的心，
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我们同心祷告。阿爸天父，今天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这些本应该是先知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听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全神的话语，我们已经拥有圣灵的人，本来可以做你大元人，但是我们却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却没法听到你的声音，听清楚你的声音，甚至我们没法活在天国的真实里。今天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到你面前来，再去承认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求你帮助我们转向你的期望，回到2000多年前在登山宝训你讲话的时候，当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的，虚心的人今生是一无所有的，觉得自己不够属灵的人，灵里觉得自己很贫穷的人，主啊，你说天国，你要把天国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胃口，他们有渴慕的心，你要把天国给他。所以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求你把这样的心再去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再次有属灵的胃口，再次愿意有机会成为你的代言人，成为这个天国的天国的先知，天国的代言人。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人不喜欢先知但是神也会把天国为先知而传道。谢谢你帮助我们今生谦卑，这个谦卑把我们带进来生的永福当中。谢谢你再次把我们今天所学的在这里守住，也主耶稣，你看着门徒你对他们的期望，你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像你，像大卫，像是就是真的成为一个虚心的人，你要给他们一个聆听的心，能听到天上的声音，成为一个改变历史，改变人类，改变所有周边人那个国度的一个人。谢谢你，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再次为这今天这个学习献上感恩。愿主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呼召你的先知，幕后的先知，让他们活在天国的真实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若你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愿意 活在天国的真实。你可以打阿门。我希望你们能举手，你们能活在天国的真实里，你能活在天。